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中共对社会精英人士的迫害，坚持真善人信仰黑龙江刘金平被枉判3年半，河北医学专家李延春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实名实姓统计获知，共有16413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绑架骚扰，1184人被非法判刑，131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有74名中国大陆社会精英人士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杨传军、陈文多、张朝贵、郭宝军、吕松明、吕观如、侯庆华、毛坤、龚丕启、蒋国波、李顺江、王慧珍、丁立华、徐孝英、初立文、吴梦华、任灿如、潘英顺、吴瑞婷、孙凤仙20人被迫害致死。这些社会精英人士从事的职业有军队师级副参谋长、纪委干部、专家学者、大学教授、优秀教师、银行支行副行长、企业高管、航空高级技术人员、高级教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警察、医生等。2021年中共以所谓的清零行动为借口，对大陆修炼法轮功的社会主流精英人士进行残酷迫害，重点打击、重判、重罚、绑架、洗脑、骚扰不断，采取酷刑迫害、刑讯逼供等手段，企图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4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女士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刘金平表示要依法上诉。刘金平今年41岁，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他以前身体不好，经常吃药打针，腰痛时连碗都刷不了，修炼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十几年来从未吃药打针。2016年3月，刘金平在法轮功学员家里一起阅读《转法轮》一书时，被友谊路派出所的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了刘金平身上带的家门钥匙，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刘金平家里的电脑、书籍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刘金平被铐在铁椅子上，警察用本子狠抽他的脸，几个警察轮番对他审问。后来刘金平被警察强行送到佳木斯市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4天。2021年5月，刘金平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在非法审讯期间，刘金平遭国保警察吴斌刑讯逼供，被掰胳膊、拽头发、撞墙，后被强行送至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2月，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宋涛、主审法官纪中对刘金平进行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刘金平讲述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合法，拒绝认罪认罚。刘金平多次提到公检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违法之处，包括对他的刑讯逼供。刘金平的亲友辩护人当庭给审判长宋涛递交了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申请书。根据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审讯的过程中存在酷刑，警察机关获取证据的手段非法，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申请法庭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亲友辩护人还当庭递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涉案物品的性质重新鉴定，但审判长宋涛无视辩护人的正当请求，强行推进庭审至结束。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69岁的医学专家、法轮功学员李延春和妻子裴玉贤，2019年5月被昌黎县法院非法开庭。 之后李延春被枉判7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妻子裴玉贤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5000元。李延春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裴玉贤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2021年7月，李延春在自家楼下被卢龙县双旺派出所3个便衣绑架，借口执行法院判决，要把李延春送到监狱去。目前得知，李延春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开发区冀东分局第5监狱。李延春的家属要求与李延春通电话，遭到监狱方面拒绝。据悉，李延春曾经给他的家人写过信，现在距当时发信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月，家人至今未收到信。李延春在40多年的医学专业生涯中，曾担任过多家医院管理工作，后来担任医院院长。他曾发表过20余篇医学科技论文，是本学科领域带头人。妻子裴玉贤69岁退休医生，从医40余年，朴实善良，道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影像师。他突破了最小肿瘤的早期诊断，在全国首届影像科技成果会上获奖。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2018年11月李延春、裴玉贤夫妇到卢龙县给民众免费发放真相挂历，被卢龙县双旺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逼供审讯。李延春被非法关押20个小时后，经医院检查血压过高，取保候审回家。妻子裴玉贤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位善良老人，对中国医学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公民，只因他们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被中共当局绑架诬告，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摄影作品征稿通知。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各位海内外大法弟子，大家好，恭喜大家一起步入2022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间，我们和师父一起，和世人一起，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充满巨难、惊心动魄、曲折艰辛的过程，也是佛恩浩荡、使乾坤归正、天地永恒的辉煌开创。迫害之火只能让真经更纯，真善人铸就的生命将与新宇宙同在。2000年7月，明慧编辑部曾发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文中写道，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着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珍惜吧人类，人类走过2000年， 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正法修炼23年来，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指导下的努力和付出，为人类赢得了希望，为星宇换得了未来。我们的誓言即将兑现，而我们对浩瀚施恩的回报却不及沧海一滴。为纪念大法弘传30周年这一对全人类全宇宙都亘古未有的伟大时刻，也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十足的走好最后这段路，实实在在的提高心性，助师救人，明慧网编辑部将开展系列征稿活动。作为这个系列征稿的第一篇，本文特此向全球大法弟子征集相关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优秀摄影作品的意义提示：一幅好画胜过千言万语，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宇宙大法在人间弘传的盛况，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升华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海内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慈悲善举。这次主题摄影作品的题材，具体题材可以是国际社会大法弟子的个人练功、练功点集体练功、大型活动中的集体练功的照片、海外各种弘法讲真相活动的照片、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小型资料点的工作环境照片、各类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明慧真相资料、明慧丛书等产品的纪实照片、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大法书籍、九评编辑部系列丛书的照片，以及反映世人听真相、明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照片等。我们建议有摄影爱好和专长的大法弟子和学员充分发挥能力，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明慧网这一摄影征稿活动。海外有条件的同修可做些具体的策划，比如选择有意义的地标点或风景优美的地点做背景，作为集体练功照片，图片的风格不限。明慧网将挑选出优秀的摄影作品，在2022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摄影作品征稿细则：一、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日下午5点结束。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的新闻图片截稿时间为5月23日下午5点。二、投稿平台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三、图片规格，清晰度为 300ppi， 尺寸为 A4。 四、文字说明，图片说明的基本信息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如何等新闻故事信息，以及相机、镜头、快门、光圈、是否用了闪光灯等技术参数。五、请注明投稿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六、投稿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抓住时机，赶快行动，让世人透过您的镜头聚焦真善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让我们一起为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留下珍贵的视觉见证，共同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三十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三十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人是法宝，背对真善人意味着面向大难遭。 C. 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D.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人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正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论在一个打击真善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人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一、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 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零行动中保持正念和讲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1日。因为即将举行北京冬奥会和中共二十大，本地区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我把我在这次清零行动中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与同修共勉。这次清零行动动作比较大，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区政府、街道、居委会和当地公安机关一起参与。他们制定了一个问卷调查表，这个问卷调查表有好几页，有警察拿着挨个问，问的过程全程录像，而且录像要上交作为证据。这个问卷调查表中有三个他们认为的核心问题：一、是否还修炼法轮功；二、是否认为法轮功是某教；三、怎么认识大法师父。对我而言，他们先与我的工作单位交涉，由工作单位先对我做工作和施加压力。在我工作单位协党书记找我谈话的前一天晚上，由我办公室的同事转告我，第二天书记会找我谈话，这刚好给了我机会准备。晚上我仔细捋了捋思路，觉得这是我的一大关，但同时也是我证实法和讲真相的一次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我认为抛开旧势力的干扰，只要我在整个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法和以法为师，我就能过去这一关。首先我要去掉争斗心，不要与他们硬顶着来，如果和他们硬顶着，会给我在单位工作、生活以及正式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其次，我准备从祛病健身角度讲真相，因为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因为认识法都是从一步一步认识的，你一下讲得很高，他会吓住。你可以讲，说这个法很好，对人的身体健康效果很好，对人的身心都有好处，使人道德回升。然后我将围绕真善忍中的真来证实法，对他们的任何问题都不回避，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真实想法。捋顺思路后，晚上发正念时特意加强，心中祈愿师父加持。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单位办公室通知我书记要找我谈话。在这之前，据说不同政府部门来了8人，先找单位通报所谓的本次清零行动。这位书记是去年刚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他首先讲了一下上级政府部门对清零行动的要求，然后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很干脆地回答说还在练。他又问为什么练，我回答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他听到这个理由后，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我的理由。我猜想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常人为了名利，几乎人人都把自己搞得一身病或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人都想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可得，因此和常人讲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效果，很能获得常人的共鸣或认同。他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劝说我继续练没问题，但有些动作法轮功有，其他功法也有，比如打坐，就没有必要对外强调说是练的法轮功。我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每套功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套动作练下来，别人一看，八段锦就是八段锦，太极拳就是太极拳，法轮功就是法轮功。而且我的身体健康确确实实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不能昧着良心说是练其他功法练出来的。在单位里做科研，我的严谨是大家公认的，不会为了任何一件事说假话。 关于邪教问题，我说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第一，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是网上的公开信息，现在就可以查。第二，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正式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两条理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他可以去找相关人员要文件，如果有的话也请给我一份，我们可以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谈。然后我还和他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政府自导自演栽赃法轮功的，联合国文教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说明。我从三方面向他证明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第一，王进东身上都烧成那样了，两腿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第二，天安门广场面积很大，警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那么多灭火器，居然现场还有灭火毯，灭火器和灭火毯只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第三，在医院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还能说话。谈到这里，他已经感到很震惊了。我非常自信地告诉他，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网上都有相关材料佐证，他可以上网查证。第二天，他继续找我谈话，首先告诉我刘思颖气管切开后真的说话了，默认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然后拿出一份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文件，说这个上面有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一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只有执法权，他可以依照上级政府的规定或文件制定他自己的规章制度，但他无权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份文件没有指出依照上级政府的哪个文件，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法轮功问题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不可能是国家机密，如果找不到，说明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他打开电脑，说两高的司法解释有确定。我当即反驳说，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无效的。中共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不能空喊口号，这点他就更震惊了，说很多事情都是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前一段时间还组织他们学习依法治国呢。借此机会，我告诉他，镇压法轮功纯粹是江泽民的个人意志，胡锦涛和习近平上台后从来没说过，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甚至取消了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不信可以上网查。至此，他已经相信镇压法轮功是非法的，也相信我说的话。我和协党书记谈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我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法轮功在全球传播近30年，如果有政治诉求的话，哪个团体会在这么长时间内不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公之于众？法轮功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共产党，但我们说过共产党是骗子，他的话不可信。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切说法也是不可信的。结合他自己的感同身受，在共产党的话不可信这一点上，他基本上保持默认。至此，他基本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并对我严谨的思维和求真的品行表示一定程度的赞许。第三天，先由管片民警和居委会主任和我谈话。谈话之前，他们应该从我工作单位那里了解到我的思想状态，对我提出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显得有点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反复强调我修炼法轮功他们不管，他们只是走形式，希望我能配合他们。我在这过程中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但态度很坚决，不会昧着良心说谎话，我不会对任何问题说假话，我回答的一定是我真实的想法。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恐吓，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将我的问题向上汇报，到时候问题会很大，我将失去人身自由，我爱人的工作，甚至未来孩子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我始终保持正念，心中默默保持一念，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言行来向他们证实法轮功修炼者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真实品德，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放弃真善忍。但同时我也心中默默求师父帮我。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 事情出现转机，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屏退其他人员，亲自与我谈话。街道主任向我口头保证不会让我说谎话，并对说真话的人表示尊敬。派出所所长也亲口向我表示，坚持真善人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修炼法轮功，甚至可以在家拥有法轮功的资料和书籍。我对他们的态度口头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再要求我说假话。在此情况下，他们问了几个与三个所谓核心问题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后，让我回家。至此，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也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岩二师徒恩》中的一句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总体上，我觉得此次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原因有两点。一，我在整个过程中去掉争斗心，没有使局面僵化和对立。二，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证实法和讲真相的机会，虽然表面上谈的是我自己，但潜意识里是为了证实法，通过我的言行向大家证实修炼法轮功有益身体健康，法轮功修炼者在任何压力下都能保持有一个品行真，这一品行在时风日下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我也成功地向大家解释清楚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是我遭遇本次清零行动时的个人见解和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世间乱象中看利益心，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我和弟妹在一个单位上班，两个月前的一天，弟妹跟我说，姐，汽油要涨价了，你弟弟物流公司的领导已经通知他们，一旦汽油持续涨价，公司承担不起汽油费时就停运，让他们做好放假准备。我一听心就慌了，灾难又要来了，心想赶紧买点物资储存起来，然后就给孩子打电话，让他赶紧给车加油。几天后，我跟孩子一起开车去加油，在回家的路上，迎着太阳光，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当车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右面驶过来一辆大货车，孩子没有看见，没有减速，就听咔嚓一声，我就啥也不知道了。清醒过来时，就听孩子喊，妈，撞哪儿了？有事儿没？原来是出车祸了。可我第一念想的是，哎呀，这油不白加了吗？指责抱怨孩子，你咋开的车呀？事后向内找自己，当听到汽油要涨价了，就赶紧去加油。出了车祸，灾难来了，怕粮食和生活用品短缺，怕挨饿，就有了存粮存物自我保护的私心，没有用法衡量，在信施信法上打了折扣，被世间乱象搅动。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车祸出现时，第一念的反应是，这油不白加了吗？却不去向内找出车祸的原因，而是执着于钱。强大的利益心呐，视钱如命，漠视生命，恰恰是党文化的表现，共产邪灵因素在作怪，忘记了大法弟子的根本。事情发生后，首先向外看，指责抱怨孩子，而不是看自身哪里不符合大法，怎样归正自己，没把救人放在首位。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就我近期思想动态和行为，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请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的观念，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日。谈谈这些年在注师正法的过程中自己所见证的两次神奇的经历。一，突破网络封锁的神奇经历。在2000年的下半年，由于自99年720以来中共协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以及对互联网的封锁，我们本地失去了大法经文的来源，而这时也正是假经文满天飞的时候。看着那些似是而非的假经文以及被假经文带动而邪误的学员，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于是暗下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突破网络封锁，和国外的大法网站联系上，从正规渠道得到真实的大法消息。当时的我对网络技术却是一无所知，我买来了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猫，按照说明书一样一样的接好，看到电脑的提示好像是都连接好了，可是怎么上网呢？我还是不会，于是就去了一家常人的网吧，向网管求助如何上网，很快就学会使用 IE 浏览器了，可是还是上不了明慧网。以前曾经从同修那儿得到过明慧网的网址，可是输入网址后登录的却是假网站，里面都是攻击大法的文章。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突破网络封锁，哪怕就是多少天不吃不睡，我也一定要登录上真正的明慧网。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破网之旅，那真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当时心里只有一念，我要上明慧网，我一定要上明慧网。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代理服务器的字样，我也不知道对自己有没有用。再后来就得到了一个文本文件，里面全是代理服务器的网址，其中有一个网址的后面有中文标注，复制这个网址到地址栏就可以上明慧网。我照做了，复制之后一回车，果然打开了真正的明慧网。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呢。这个结果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当时我看了一下表，整个过程还不到2个小时，这个困扰我们当地同修很长时间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从这件事中我也悟到一个理，那就是常人都是学而知之，就是做什么事首先要经过学习，而大法弟子做事却不是这样。师父只要我们这颗心，只要我们的心到位了，事情就能做成了，这是修炼人与常人做事情的最大区别。也就是从这次破网的经历以后，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当地的技术同修。在之后的各个讲真相项目的创建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做的，就是先不要考虑自己的年龄、学历以及各方面的条件，只要觉得这件事情对证实大法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那么就去做，做的过程中也真的就会有神迹出现。二，参与制作系统盘的经历。那是2014年的事，当时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Windows XP 系统就要停止服务了，而新的安全系统还没有着落。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所使用的操作系统都是从天地行论坛上下载，可是这次天地行论坛却迟迟没有发布新的安全系统，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直到离 XP 系统停止服务只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才想到这次天地行论坛可能不会发布新的系统了，那就得我们自己制作系统了，这个可是一个从未涉及又完全陌生的领域，所以就找负责协调的同修打听哪里的同修会做系统，我们可以去学。很快协调同修就传过来一位外地同修的联系方式，我也很快就和该同修联系上了，我们约定3天后见面。同时外地同修发消息给我说，最好我能负责编写系统光盘的启动菜单。接到消息后我苦笑了一下，看来同修是不了解我，我哪里懂得编写系统盘的启动菜单啊，这方面的知识我听都没听过，更别说操作了，再说我也没有工具软件啊。但转念一想，既然同修这么说了，必然有他的原因， 时间又这么紧，总不能什么事都依赖同修，我们只拿现成的吧。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网搜索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很快我就找到了相关的软件和简单的教程，也就是在我启程去与同修会合之前，我才勉强学会工具软件的操作。见面之后时间很紧，两天的时间在不耽误正常的学法练功的基础上，我们分工合作，有负责系统封装的，有负责编辑系统盘使用教程的，我则负责编写系统盘的启动菜单。回来后时间一样很紧，本地上百台电脑，由一个人来更换系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对相关同修进行了电脑系统安装的培训。对于能参与的同修，我们的要求也是不需要任何基础，只要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结果就是这几个零基础的同修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更换系统的工作，同时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熟了，从此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技术同修，承担各片同修的电脑维护工作。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才有时间回想这段经历，感觉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整个过程只能用神奇来描述，真的是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通过这两次神奇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我们修炼中所有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中形成的各种人的观念，是人的观念在障碍着我们的修炼与行为，也在阻碍着神迹的显现。同时也正是人心的牵绊，才使得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举步维艰。只有修去这些顽固的人心，才能重现觉者的光华，并且让大法的神迹行于世间。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生活环境中正实法救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0日。今年我55岁了，32岁那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非常相信神佛的存在。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吃亏的不亏，吃亏是福分。那时由于太小，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但只知道这样去做人。1999年正月修炼大法后，我身体好了，蜡黄的脸也开始红润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力非常充沛。八亩地的活儿我一个人干，也不觉得累了，每天其乐融融。我深感大法的神奇，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我丈夫兄弟五人，还有三个大姑姐，我们是老五。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我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八亩地全靠我一个人，有时还要照顾老人，所以有时心里也不平衡，怨丈夫不照顾家。但是我对老人一直很孝顺，老人都愿和我生活在一起，都说我好。得大法后，我就更加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关心老人的生活了，喜欢吃什么就给他们买，坐着吃。他们看到我学大法后，对他们比以前更好了，他们打心眼里认可大法。老两口虽然没正式走入修炼，但都得了福报。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正实法救度众生。后来我搬到城里住，去到一个饭店打工。我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不是自己分内的活儿也抢着干。开始时老板娘时常向我发难，不管我干得多好她都不满意，总是挑三拣四的，弄得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多数时候我都忍下了，但有时心里也是不平衡。有一次在她无理的指责下，我实在找不着自己哪做错了，就难过的哭了。他看我哭了，说：“说你几句，你还觉得委屈？”
我说，不是，我在找我自己，到底哪做错了，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他听我这么一说，哇一声就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大姐，不是你错了，是我心情不好，丈夫要和我离婚，我把怨气都发到你身上了。说着拉着我到厨房，掀开她的衣服让我看她的后背，被她丈夫打得咬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说因不敢和家人说，心里憋得慌就出来撒气。听她这一说，我非常同情她，也替她难过。她一个劲地和我道歉，说我太好了，这么冤枉我，我还找自己，要是换个人早不干了。我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能做到的。因我平时经常给他讲真相，并都给他做了三退，他也明白这一点，也知道大法的美好。为了表达他的歉意，中午特意上别的饭店给我买饭请我吃，哭着举着让我吃，说我要不吃就是不原谅他。我心里也为他难过，也吃不下去。借机我又跟他讲了许多大法的道理，失与得的关系，他都非常认可。后来他也请了大法书，看了转法轮，我把动作也教给了他。下午没有顾客时，我们一起在后面学法练功，没事时他就看大法书，也不看手机了，心情也好多了。有一次顾客掉地上十元钱，他捡起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也学了法了，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他就还给了顾客，同时对我说，我要是不学了大法，我才不这样做呢，那是我捡的，也不是偷的。第二部分，不是我伟大，是大法师父伟大。现在我在一家美容院打工做饭已有两年多了，为了救度身边的有缘人，证实大法的美好，我平时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时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看他们忙不过来时，我都积极主动地上前帮忙。两个年轻员工的宿舍，我经常帮着打扫卫生、倒垃圾。店长看到后，经常说那不是我的活儿，让他们自己干。我说，没关系，他们忙没时间打扫，我打扫干净了，咱们看着也舒服。就这样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努力多干活，多和店长员工接触，关心他们每一个人，善待每一个人，为我讲真相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因此到今天为止，我给店里的每一个人都讲了真相，三个店长都做了三退，17个员工只剩下三个还没退，但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有个刚来的大学生，开始给他讲真相，他非常抵触，怎么说都不退。我平时就多关心他，多接触他。他来例假时，我冲红糖水给他喝，他很受感动，明白了大法弟子都是很好的人，破除了邪党的谎言，最后高兴地做了三退。所以店里上上下下都知道大法好，都说我是好人。在今年7月19日11点左右，我来到店里上了三楼准备做饭。我把刚灌满的液化气罐和煤气灶接好后，打开了煤气罐的阀门。当我一扭煤气灶的开关时，突然砰的一声，有一米宽两米高的火苗冲上棚顶，两块 PPC 板立刻耷拉下来了。我情急之中用毛巾赶快抽打，越抽火苗越大。我心想，这要是煤气罐炸了，房子烧了，后果不堪设想，得给老板造成多大的损失呀。此刻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有个同修家里起火求救师傅的文章，我立刻双手合十，边来回踱步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傅快帮我灭火呀，我有漏也不允许邪恶以这种形式迫害。我合着十对着火苗，师傅快帮我灭火呀，不能给老板造成损失呀。我没喊几遍，就看到两米高的火苗刷就落下来了，一下子就灭了。我两步窜上去把煤气罐的阀门关掉。此刻我泪水止不住的流，看着被火烧过的厨房，双手合着食，嘴里不停地念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这时下面二楼的人听到了我的喊声，店长拎着灭火器上来了。见此情景，店长惊讶地问，
大姨，你怎么灭的火呀？你伤着了没有？你怎么不跑呀？多危险呢。
我流着泪说，是师父帮我灭的火，是大法的神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我当时想的是老板的利益，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自己。
店长说，谢谢大姨，谢谢大法师父。大姨，你快下去休息休息吧，压压惊。
我一下楼，在场的所有员工都关心地问我，伤着没有？为什么当时不跑？要是我们早就跑了，保命要紧，还想那么多。
我接着说，是的，我要不学大法，也会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可是大法师父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应该替别人着想。我如果当时要跑了，煤气罐爆炸了，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会给老板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呀。所以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个人的安危。
他们听后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感到他们的心灵被大法弟子的高尚行为所震撼，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紧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灭火的过程，我激动的泪水浸满眼眶，告诉他们，今天我要是没修大法，没有师父看护我，隔一个常人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就是大法的超常，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按正常讲，气罐的阀门没关，火怎么会灭呢？这不是超常吗？水火无情啊，我有何德何能？你们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
第二天，总店长来我店了解情况，见到我就说，要不是因为大姨有信仰，咱们店那损失可大了。因为他亲戚有练大法的，已明白真相。他说，大姨，你太伟大了。
我说，不是我伟大，是大法师父伟大。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借机再次给大家讲了真相，最后告诉他们，我能来到你们这个店里工作，说明是和大家都有缘分的，也说明你们和大法是有缘分的。二次疫情还会再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得救，都能得到大法的保护。
这时总店长说，大姨都是为了你们好，谁入过团队的赶紧退了吧。
其他人平时都退了，当时在场的有一个什么都没入过，有一个入过团队的当时就退了。
此时看到美容院里所有的员工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欣慰的眼睛湿润了。在场所有的人也深受感动，都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无私善良，更亲眼目睹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更加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